弟兄姊妹平安，特别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好相信咧，大家同埋自己身边嘅人咧，都好需要从神而嚟嘅平安。咁我今日嘅讲题咧就系安静等候，系用哈巴谷书第三章嘅。咁如果弟兄姊妹有自己带嚟嘅，系自己带嚟嘅圣经，或者咧手上有电子圣经咧，而家咧就请咧揭去咧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咁咧请听我读。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默示，这一节呢简单地样呢就定调了以下落来的经文呢，就是先知哈巴谷所传的信息。他看见的默示呢是神给他看见的，他传的神谕呢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默示这个字在英文圣经和在英文圣经其他很多经文呢都是译做 burden， 是负担。哈巴谷的时代呢是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末年，他的负担是极之沉重的，不是时代拣选了他，是神拣选他做自己话语的出口。这些呢先至是先知的真正的使命，而不是微卜先知告诉你听天日落雨或者是出太阳，更加不是为人预测他的前程的一些算命先生。哈巴谷书三章的经文呢，除了最尾嗰几节咧，几乎咧冇一处经文咧算得上咧，以今日嘅话讲咧，冇一处地方咧系算得算系一啲正面嘅好消息嘅。但系哈巴谷咧冇因为到佢传呢啲唔受欢迎嘅负面信息咧而退缩，佢从来都冇撤回过佢传嘅神谕，佢亦都冇试过咧俾皇室嘅卫队咧训斥要佢写悔过书，佢。好勇敢咁样咧，向百姓传递佢嘅神谕。如果我哋睇翻咧，主前609年，自从咧犹大最后一个好王啊约西亚阵亡之后咧，由嗰阵时开始，全国上下皇帝、皇室贵胄、高官祭司，一路去到咧平民百姓咧，越嚟越偏离神嘅道。大概喺哈巴谷先知同一个时代嘅耶利米先知咧。他在犹大亡国之前那一二十年，他被全国的敌视和逼迫，如果不是神特别保守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早已经就好像他在耶利米书26章里面提到那位乌利亚那样，被约雅敬王是远远地从第二个地方掳劫回去犹大那里处死他。后来这位耶利米先知是被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囚禁他，直到犹大亡国他才有机会重见天日，只不过是因为他向西底家宣告神谕。这样我们就知道哈巴谷所领受的不单止是中文圣经上面这么轻地说是神给他的默示，这个呢其实呢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 burden， 甚至呢是要用哈巴谷用生命去做代价，去这样去宣讲他的信息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哈巴谷书的分量。哈巴谷在第二章那里控诉犹大犯罪，甚至呢是因此这样在第三章那里豁了出去，将犹大必败的负面信息呢写成了诗歌，交给圣殿的诗班去唱咏。这个不是他个人的喜好，而是呢他是奉神的命令呢是写下来的。在二章二节那里我们很清楚看到是神叫他写下来的，而且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些事是一定会成就的，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论及终局绝不落空，他虽然淡然，你要等候，因为他必临到，不再迟延。神在第二章那里跟哈巴谷讲的话呢，其实是回应了他向神诉苦。哈巴谷在第一章那里是讲到他见到犹大社会的暴力、罪孽、毁灭和凶暴，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和纷争，律法已经失效了，公理从未彰显，恶人围困义人，以致公理遭受到扭曲。这样哈巴谷痛心疾首，犹大国还有没得救？他的同胞所遭遇的事， 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已经有很多神谕，已经是定论来的。不过对于哈巴谷来说，眼前的不公义和滥用司法的事变成了日常，义人受害，令到他揭问神，为什么你保持沉默？为什么你看到人行诡诈，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的时候，为什么你保持沉默？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心声呢？这个就是全本书的背景。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个时代我们见到我们身边有不公义的事，我们更加见到现在疫情大流行，我们的心忐忑不安，求你安慰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以下下来，我们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心灵去敬拜你，求你让真理的圣灵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哈巴谷书里面的情景，我们明白先知讲的神谕，他所讲述的你已经听了，你都回应了他。但是神啊，我们实在是软弱，当我们身边好像很缺乏的时候，求你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然等候，因为我们知道你一定是拯救我们，我一定会以你拯救我为喜乐。求你让我们以下下来的时间能够聚焦在这个道上，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会儿就会一起去读哈巴谷书三章，头那十五节就我读，然后大家就一起跟着荧光幕去读十六至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第一节，哈巴谷先知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我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将它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森林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遍满全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发出光芒。哪里隐藏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震动大地；他观看，震动列国。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棚遭烂，米甸地的幔子动摇。耶和华，你岂是向干河发怒，向江河生气，向海洋发烈怒吗？你骑在马上，坐在得胜的战车上，你的弓全然显露，战士发誓的言语。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颤抖，大水泛滥而过，深渊发声，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光芒，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停在原处。你发怒遍行大地，以怒气砸打列国，如打谷一般。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你打破恶人之家的头，暴露其根基，直到颈项。你以其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如旋风将我刮散。他们喜爱暗中吞吃困苦的人。你骑马浅踏海，浅踏汹涌的大水。十六节大家一起读。我听见这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癫，骨中扭烂，在所立之处战惊。但我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上来侵犯我们的民。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给歌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卜先知在三章第一二节那里，他终于冷静下来，他转向神祈祷，因为神已经在第二章那里回应了他在第一章那里的苦情和控诉。而三章三至十九节是写明是交给圣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的。还有在三九十三节那里，这些记细拉这些记号指出这一段是圣殿诗班用的诗歌。圣殿诗这些诗是通常在国家有危难有祸患的时候，公共崇拜的时候用的诗歌。不过这里也都暗示哈巴谷不是一个普通山野小民，也都不是好像约翰那样 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的一些先知。他其实是建制中人，他在圣殿里面是有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写这些诗歌是被人家在公共崇拜那里唱，他真的豁了出去。好，我们看看三章二节，可以算是后面经文的大纲来的。先知细数了神的作为，他是大能的神，满有荣耀的神，他的作为震动列国，但是耶和华亦都是令人惧怕的。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有人就开玩笑地说，现在要逃避肺炎可能要去到鸟无人迹的热带森林的深处。不过我很认真地答他，那里的疟疾黄热病的致死率更加高。几百年前被绑架去新大陆做奴隶的非洲黑人，在新大陆这些充满疟疾黄热病的地方，他们挨不到七年就离世。不过在那里是收钱去做合约劳工的欧洲白人，通常在这些地方不够两年就会吓死异乡了，因为当时在美洲那里的热病疟疾是很可怕的。那个世代的白人通通都没有这些抗体，他们的阵亡速度和致死率远比非洲人他们是挨在那里挨七年更加短。今天肺炎大流行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有抗体，有没有谁是不怕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怕死这个不是问题，是我们作为这个良好公民是要为全个社会是要齐心抗疫，要尽诸般的义。在没有违反真理的前提之下，基督徒应该是义无反顾地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去尽一分力的。不过话回转头，在经文里面为什么要讲到瘟疫和热病会在耶和华面前和脚下发生的呢？从第三节开始的描述，一路去到第五节那两句平衡的句子，就好像为神巡视全地，而在前面是明罗开道那样，叫世人都俯伏在神面前。当疫病为患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和骄傲，我们以为自己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令我们无灾无害，以为我们有足够的供应。当我们争夺物资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真性情，在我们内里面的贪婪。当我们被顽疾胜过的时候，死亡的阴影临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出惊惶和无奈。现在可能还未是追究源头的责任的时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政府从上一次沙士大爆发的时候认真学到功课。我们都是不能够 不是很重视公共卫生和物资的储备。结果当一个一个所谓文明大国、发展了个国家轮流这样爆发疫症的时候，大家的医疗系统都是濒临崩溃，大家是斗封关斗封物资。不过我们自己又何尝学到这些功课呢？就我个人来讲，我自己几乎不记得自己家庭十几年前 嗰陣時喺沙士嗰陣時咧，究竟做過啲乜嘢主動抗疫嘅措施？今次咧，雖然咧未至到咧，好似社會上邊咧嗰啲亂象咁樣咧去擊潰我個家庭，不過都手忙腳亂啊！呢個咧我都覺得咧係好慚愧嘅。我哋睇翻經文，先知咧用詩歌嘅形式喺三章五至十七節個五至十五節嗰度咧數算咗神嘅大能，神一發怒，連山嶺咧都咧係崩裂塌陷，江河泛濫，海洋翻滾，洶湧翻騰，連日月都停擺。有聖經學者話咧，呢啲咧係詩歌體，用嚟咧頌讚神嘅威榮。啊，唔需要咧逐個字去解釋嘅。不過咧，我認為咧，先知咧佢係自己咧係從歷史之中係認識咗耶和華嘅作為。當咧強敵咧喺四周睺住，要吞噬咧猶大以色列呢個民族嗰陣時咧。他让诗班在圣殿那里颂赞神，提醒百姓神的大能大力，我们都应该是依靠他，我们应该是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亲自有作为，好像过去他们一千年的祖先去仰望耶和华神那样。他们是怎样仰望神的呢？他们从前在埃及为奴，当他们呼求神拯救的时候，神呢就击打埃及，使他们能够安然离开为奴之地。神分开了红海，将约旦河断流，带领他们安然进入应许地，就是他们当时住的地方。神震动大地，令到耶利哥城全灭。稍后神更加是应允约书亚的祈祷，让日月停在基片亚伦谷上面，这样以色列全军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追剿敌人阿摩利人。这些是历史事实来的，但是如果你说这些是一些超自然的事，我不信，那我就请你去想想，其实我们整个创造，你的救恩都是超自然来的。如果我们说这些日月停在天空不可能的话，你真的要想想你信的是什么。我们回来，这些经文呢不单单是一些华丽的词组组成的诗歌来的，这些是历史，是神在这个历史里面掌管万有的一些记录。我们一定要承认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个是我们下面将会去看两点的一些基本的根基来的。没有了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个根基，我们下面那些是不会成立的。我们看第二点，患难中我们怎样去安静等候。神在第二章那里就指示哈巴谷先知，他要记低他自己控诉恶人的罪，不是哈巴谷，是神控告恶人。他们流人血的暴政，抢夺财物，剪除了许多民族，这些耶和华一定会追讨的。还有他们制造偶像，他们转向偶像，这些罪这些通通都是外邦国家，譬如好像犹大当时所面对的强敌加勒底人巴比伦，还有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的亚述人，他们不断地干犯这些罪。不过不要看外面的人，其实犹大自己是怎样呢？当约西亚王之后，在犹大末年，如果我们看回以西结书，他揭露了整个国家民族不分年龄阶层都是这样。我上一次讲到都要大家看过的了，以西结书八章一至十七节那里，我们今天不再看了。所以当我们祈求神，求神按着恶人施行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自己应当先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比他们被神憎厌得更加多呢？我们说神啊，你惩罚他吧，其实我们得罪神跟他有没有分别呢？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罪悔改，不再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安静等候神按他自己的公义和计划去施行审判，而不是指挥神怎样去对付自己的对头人，亦都唔系重重复复咁样去代神宣告呢啲危难啊、困苦啊，已经通通被神攞走咗啦。我其实系边个呢？ 竟然夠膽咧可以越過神咧去宣告呢啲事？哈巴谷就冇啦。所以哈巴谷先知咧喺三章十六節嗰度宣告嘅，唔係神要為佢消滅佢眼前嘅強敵，而係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驚，嘴唇發癲，骨中扭爛，在所立之處戰驚。但我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那上來侵犯我們的民。點解佢會咁講呢？因為先知已經明白咗神興起巴比倫，巴比倫呢啲加勒底人係要對佢哋施行審判，係要懲治佢哋嘅。呢啲咧喺一章六節、十二節嗰度都好清楚咁講咗俾我哋聽。加勒底人只不過咧係神嘅工具，神用佢哋咧唔係因為咧佢哋有德行。至於呢啲惡人嘅結果咧，雖然咧喺其他先知書嗰度咧係講咗好多次預言，不過嗰啲其實係佢哋嘅事，佢哋自己點，佢哋自己處理啦。我哋睇翻我哋自己，當神係俾恩典我哋嗰陣時，俾赦免我哋嗰陣時。我哋应该系同神讲，神啊，我喺呢度啊，你赦免我啦。你唔会同人哋讲神啊，佢系恶人啊，你赦免佢啦。咁你自己呢？我自己会求神赦免我，我唔理人哋系点样啊。犹太人本来咧应该咧系真诚专一咁样侍奉耶和华神嘅，不过嗰世代嘅百姓咧，佢哋冇专一咁样寻求耶和华神，佢哋咧表面系敬虔嘅，但系暗中咧。是用其他方法或者尋求別神去滿足自己的諸多的慾望，為財利傷害同胞。他們用銀子買貧寒人，以一雙鞋換貧窮人，把壞的谷物賣給人。亞摩斯書八章六節。當巴比倫軍隊去圍攻耶路撒冷的時候，西底家王和眾民去立約，要他們釋放希伯來的奴僕，這樣去求神呢去宽恕他们。怎知呢，他们呢后来呢又反悔，逼迫这一班刚刚被释放的人呢重新为他们做他们的奴婢。这样呢是促使到神呢宣告犹大要在刀剑饥饿瘟疫之下呢失去自由，并在呢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呢是同时间的耶利米书三十四章那里讲给我们听。神呢真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跟神立约之后，我们又背约不遵行的话，就会被交给仇敌去寻索我们的命。所以哪个够胆呢在神面前要求复兴他在历史之中他的作为，就是说哪个够胆呢见到神，哇，在历史之中他这么犀利，神啊，你都是这样去对付我的仇敌，用你的作为去咁样去对返佢哋呢，边个咁呀？但先知呢佢明白咗神喺第二章嗰度数算嘅恶行，其实呢係包括咗佢哋自己民族在内，包括佢自己在内。所以当佢喺第三章第二节嗰度佢祈祷嗰度呢，佢就话佢祈祷神喺发怒嘅时候呢以怜悯为念。因为没有任何 有罪的人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只有在十字架面前寻求怜悯，公义在十字架上已经实践了，不用等我们要求神去为我们彰显公义。三章十七节可能是圣经最灰暗的经文之一，特别是当他们是身处一个在封城被围困戒严之中的情况去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不过我们没有牛没有羊都没有橄榄树。所以呢我就用呢我们在新年之后经历过的一些共同的经历去演绎回这句说话。零售餐饮不兴旺，生意咧不结果，投资咧都冇收成，网购唔到口罩，家中咧就冇咗厕纸，厨房都冇粮。但系我哋要咧安静等候神，唔系仰赖自己嘅财力同埋智慧人脉， 而是靠神拯救。不要误以为呢，祈祷神去施行拯救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亦都不需要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基督徒呢，顺服在上掌权呢，是出于神，是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那里这样的讲的。很多人呢都会直接按字面这样去演绎。这个当然是好，但是我有少少这样去演绎的。大凡呢是跟圣经真理没有矛盾的政令呢，我们应当呢去遵从的，没有跟圣经真理有违反。不过无论你怎么演绎都好，在当前呢，我们应该呢是要避免呢去非必要地出入公共场所，减少呢包括亲友在内的一些社交接触、聚餐、娱乐。最重要的呢是要约束自己的心，我们应该呢是要忍耐，尽量留在家里呢，不要四处呢周围游走。即使呢偶然呢去到郊外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散心，都是时刻呢警醒有感染的风险。不要轻忽呢我们会遇到飞沫的风险。确实呢，自己孤家寡人的话，我们减少我们的活动，其实对大环境的疫情呢没什么影响的。不过试想一下，几十万的基督徒一齐呢安静等候，我们忍耐到底，其实是会影响到700万人的看法，就让我们以身作则，能够避免的公开活动就避免，有较低风险的选择就宁愿有些不方便、不习惯、不舒服，我们都应该选择一些低风险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要尽的公民责任，这个就是我们用字面去演绎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一句经文。我个人的不完全的观察呢，见到呢自从2月以来 99% 的人呢在公共地方呢都是有戴口罩的，剩下 1% 呢可能比较普遍呢就是在街上面呢随处这样呢吞云吐雾的朋友，或者有些我不明白的原因他们不戴。不过呢近几日来的情况有些松懈，我今天都已经见到起码有 5-6% 的人是不戴口罩的。我想去到夏天或者疫情稍退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急不及待这样除口罩的，因为真的很辛苦的。没错，戴口罩是辛苦的，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都不容易的，整天被教师牧师去关心今天你有没有灵修、有没有祈祷，真是都辛苦的。这样其实被人看到在港铁的车厢里面没有戴口罩一样都是很难为情的，真的。不过戴口罩呢让你免于生病，而我们持守信仰不落入耶利米哈巴谷的时代，那时犹太人虚有其表的敬拜，这个呢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会被人审判追讨我们的罪疚。其实跟随主耶稣是绝对要付代价的，当然主耶稣付的代价呢比天高，我们只不过呢是跟从他的代价。在这个时间抗疫不是你和我一个人的事，需要整个社群呢齐心付代价呢才做得到的。信耶稣都是一样，是要整个信仰群体一起去付代价跟随他才能够做得到的。我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弟兄姊妹，跟从主得永生的恩典，这些是恩典。抗疫成功没有大爆发到，暂时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香港人有特别高的品质或者健康的意识，亦都不是我们祈祷特别有能力。我个人相信是因为神怜悯香港，过去那一年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我们的社群、教会、家庭分裂，朋友之间都分裂，我们不能够再承受更多的苦难，所以神才是开恩减了我们一部分的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再一次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有这么多不足够的地方，各方面都有缺失，得罪神，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与人之间有憎恨、嫌隙、苦毒， 不过神呢没有按我们的过分呢去立即报应我们。在全球这个疫症这么严峻的现在这个时间，我们见到神呢特别恩待香港，没有让到香港呢成为一个明显的感染的输出地，本地呢暂时都没有大爆发。这个时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安静等候。不过再讲一次，如果没有前面呢，我们提过我们要承认神是掌管万有的这个想法的话呢，这些安静等候呢只不过呢是降格做呢不作为气消极放弃。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良善中心是叫我们完成了自己要尽的一切责任之后，甘心将这个结局交给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深信他会安排最好最有恩典的成果摆在我们面前。愿神帮助我们。第三点，我们要因为神的拯救而喜乐。其实如果我们遇到17节提到家园荒凉，我们诉苦和埋怨，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我都会说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哈巴谷有特别的领受，他在18、19节那里呢遥遥地看到神拯救他和他的民族。以色列犹大虽然呢被神责打，但不会永远沉沦的，因为神呢是信实的，他说过的一定会兑现，他和以色列立的盟约永远都有效，犹大秘掳一定会回去应许地。不过我们今天没有空间去带大家去看呢几十年之后的事，你们稍后有时间在家安静等候的时候，可以看回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去看一个关于在瘟疫之间围城封城的见证。在19、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英格兰呢他们在英国他们国内为了信仰实践和政治制度上面发生了很多的内部的争执，他们经历了很多次政变、内战、外敌入侵，甚至曾经试过连皇帝的头都被人斩了。这个时间正值是欧洲爆发黑死病瘟疫的时间，估计当时那几百年之间有30%至60% 的欧洲人是死于这个黑死病瘟疫的。其中一次有记录的瘟疫，最后的应该是1664年至1666年在英国伦敦那里是有一次的黑死病的大爆发。这个疫情呢最后都是传到通去英国北部的一个主要道路上面的一条小村，这条小村呢是以清教徒为主的。如果你不知道清教徒是什么，不要紧，我应该轻轻讲一讲。这条小村，这条村呢叫做伊姆村。伊姆村的居民呢是对神呢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呢是渴慕圣经，还有呢很热心地实践圣经的教导。不过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呢，英皇呢禁止他们本来的清教徒的传道人呢多马士丹尼去继续牧养他们，另行呢空降了一位呢国家教会的威廉蒙佩森牧师去负责呢牧养伊姆村。不过他非常之不受欢迎。1666年的夏天呢，伦敦呢有1/4人呢死于黑死病。好，当时的疫情呢只不过呢是局限在英国南部，未曾呢去到中部和北部。但是疫情呢当去到伊姆村有第一户人一个礼拜里面呢全家都是呢染到瘟疫呢死了。这些这样的事，当时的人甚至我们都可能会考虑，哇，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是不是要逃亡呢？在那个世代的人呢，他们的反应是逃亡的。但是伊姆村的居民呢，他们很担心瘟疫呢会被他们带去，被自己带了去北部。于是呢这班清教徒呢他们就公投决定呢封村，自我隔离， 阻止了疫病呢去摧毁他们邻近的社区和北方的众多的城镇。刚才提过的那两位教牧呢带领他们逐户独立地自我隔离。这个呢意味着呢本来呢是没有染病是有机会逃生的一些家庭呢他们牺牲自己。他们完全放弃逃生。随着这条村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整条烟雾村呢都是渐渐瓦解，他们的道路呢毁坏破败，花园呢没人照管，杂草丛生，他们的田地有收成了，但是呢跌了落地里面，因为没有人呢去收割。村民呢只是靠着呢附近的城镇的救济去维生，他们离开死亡是多近，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下一个死者，应该是他们不知道家里面哪一个亲人是下一个死。他们甚至为了减少疫情的扩散，他们决定呢自己搬运和自己埋葬自己病死家的家人，不用他们的邻居去帮手。情况呢就是用绳绑起他们的亲人的脚上面拖着走，因为这样是避免和尸体接触。他第一时间将他们的主日崇拜而去露天的地方举行，对于当时着重礼仪的天主教，着重礼仪的英国国家教会，即圣公会，甚至对于清教徒来说，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哇，在不在教会里面做崇拜，走去露天凳都没张做崇拜，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少疾病的传播，而腾出来的教堂呢就收留几十个后来呢是幸存的少年和儿童，他们呢被分别安置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那里，独立地去在那里寄居。这班少年人细路除了接收牧师给他们的粮食和食水之外，他们自己绝不会互相接触的，亦都会借着了家人的探访。果然是神留给他们的余种。经过14个月的隔离，1/4的村民呢都是被瘟疫杀死了，留下来的几十人有一半呢就是刚才讲的那班少年人和儿童。经历14个月之后，瘟疫呢终于消失了。伊姆村的清教徒呢他们的牺牲阻止了呢黑死病向北方扩散。历史文献呢提到呢他们咨询呢牧师传道有关封村的决定的时候呢，牧师不能够确定他们的牺牲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够去真的做到阻止瘟疫去蔓延。唯有是承诺牧师自己会和村民一起祷告神，他和村民是守到最后。其实牧师是可以逃生，他不是长住那条村。那时候很多清教徒其实都是愿意为了实践信仰是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被政府罚钱监禁，甚至不惜殉道。天怒历程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清教徒，他都是坐了很多年监。这班人不怕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深信主耶稣已经拯救了他们，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但他们作出的牺牲是真真正正的爱国、爱同胞、爱神，这些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相信呢哈巴谷书3:17-19形容他们呢 是恰当的，容我在这里再读多次。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早10日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就形容 这个全球大流行的疫病是人类的敌人，呼吁各国做好准备，合力地抵抗，不要假设自己不会受到感染。不过我告诉你，2000年来众教会他们已经见证了人类的敌人，亦都宣告了人类的敌人就是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能够假设自己不犯罪而免于死亡和之后的审判，不是十日前，2000年前。罪的公价呢是死亡，是永生的相反。永远和有慈爱有恩典的神的隔绝，这些是永死。我们自己呢坐得在这里已经领受了主的奇异恩典，主将我们本来失丧的我自己找回，使到我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努力抗疫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领未信的亲人去寻求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预备好免于永死的救恩就在这里。这份奇异恩典是给每一个失丧的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握住留在家安静等候的时间，自己读多两本属灵书，预备在万物恢复的时候，我们有更加好的根基为主作工。那没有书怎么办呢？没有书出去买，你没有粮食你都会出去买。我们有些基督教书室就现在告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能力，请你去选两本书给自己，也都选了两本书给你的亲友。但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未信的家人，你不要买书给他，你和他看多两套福音的短片，介绍耶稣给他，为他们预备信耶稣做一些准备功夫。没错，圣经讲给我们，审判是有的，灾难都一定会有。不过我们可以求神怜悯我们，将灾难的时期和严重性减少。神已经是应允亦都实践，圣灵保卫师会和我们同在安慰我们，好让我们在灾难瘟疫的时间是可以捱到过去，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恩典的见证。我们仰望将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去坐席的日子。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让我们将我们的生活成为见证，将这个见证所带来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三一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没办法站立得稳，但是你的恩典已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仰望你的奇异的恩典，我们要仰望你带领我们走过疫情，我们将我们所担心的家人我们的城市交在你手里面，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心交在你手里面，求你是帮助我们走过前面一切的困难，让我们今天回家能够是安然躺卧在你的怀里面。这个星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等待都求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